登山宝训都是讲近前的人生，讲天国子民近前的人生，讲天国子民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之意的人生。但是近前的详细内容很多面，等一下我会说明什么是近前的人生，而近前一定带来赏赐，带来天父的赏赐。登山宝训一直提醒近前，举例来说啊，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和睦、为真理、为义而受逼迫等等。虚心的人，请问有什么了？这是上帝的赏赐，上帝给的福气。八福之外，后面又说，人若因主耶稣的缘故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在天上的什么是大的？这是主耶稣讲的，赏赐是大的。然后也告诉我们，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给人看见。若如此，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耶稣还讲了很多，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善事行在人面前，得人称赞，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失去了天父的赏赐。所以，无论施舍、祷告、进食、善事，都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登山宝训一而再、再而三，一面讲近前的人生，而近前必蒙神纪念，神纪念，神必报答，神必赏赐。登山宝训三章圣经没有一次用到近前两个字，不过都在讲近前。有十次论到赏赐、报答，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这样的描写。神提醒所有基督徒，一生继续不断进前，神都在看，神都在纪念，神一定有他公平、公正、美好的作为。一提到赏赐，有相当多神学家、基督徒不喜欢谈，因为一提赏赐就有大小的问题，就有多少的问题，就有条件的问题，所以很多神学家不大愿意讲基督徒会有赏赐，因为会产生不同的赏赐，会产生多少的赏赐，会产生今天生活的条件，会产生今天侍奉的要求，所以好多都不提。甚至有不少特别引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把赏赐的问题当作一样。葡萄园比喻我简单说一下，马太福音第20章，主耶稣说，有一个家主清早就雇人，大概是6点钟到园里面工作，然后出来看看，9点钟看到还有人闲站，就把他请去也工作。12点还有人请进去，3点还有，5点 也有人所以分好几批请到葡萄园工作，等到天落收工了，他跟早上六点去讲好的一锭银子，这是工钱，这一位最后才发，他在旁边看到底主人发给五点钟来的多少钱，三点多少钱，十二点多少钱，没想到主人给五点钟也是一锭银子，给三点也一锭银子，给十二点也一锭银子，早上九点也一锭银子，结果他去的时候还是一锭银子，他就埋怨了，我从早到晚日晒风吹雨淋这么辛苦，弄了一整天跟那个五点钟来的是一样，就抱怨主人不公平。结果主人跟他说一句话，我跟你讲好一锭银子没有少给你，我多给别人你为什么眼红呢，我可以把我的钱多给别人，然后说在前的将要什么，在后，在后的将要什么，在前。这一个比喻我今天不能详细讲，讲了我今天倒不能讲了，不可以应用来所有基督徒到天上赏赐是一样，请先记住这一个，将来有机会我要跟各位讲这个比喻的背景，这个比喻的重点，这个比喻的意义，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比喻这个今天没办法讲，但是告诉各位不能这样讲的，这样讲会把全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非常明显讲到上帝有他的赏赐变成推翻了，所以那是不恰当的解经。主耶稣亲口讲，保罗亲口讲，彼得亲口讲，论到基督徒今生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上帝都在看的，上帝都有记录的，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得这么清楚，人若为他的名辱骂我们，不知道你们受过这样的辱骂没有，耶稣说如果受这样的辱骂你是有福的，因为天上的什么是大的，请问主耶稣会不会骗人，这是主耶稣讲的，不能把主耶稣的话给他变没有。那讲到这里又有一些基督徒说了，那你们基督徒完全是功利主义，你们这个不值得我们佩服。功利主义有一般的解释法，其实功利主义在哲学家的用词里面是很深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不但从古代，像中国古代就有，希腊古代也有这功利主义的意义，那么特别中国古代就是所谓的杨朱跟墨子，这个杨朱是拔一毛而立天下为还是不为，不为，所以今天的成语叫做一毛什么不拔，这是指他只利己，利别人利天下拔一毛都不肯，那利己为主的那种功利主义。那墨子正好相反，他是墨子兼爱，摩顶放踵立天下他就去为了，这个从头到脚都受伤累累，都破损，只要与天下有利他就去做，这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两大学派。后来孟子评语，他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就归墨，不过孟子是反对他们这两个做法，他们的思想其实很深的，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一般人讲功利主义和一般哲学家讲的功利主义是不一样这个功利主义到了18世纪以后在欧洲也很盛行了，这个Bentham 边心先生他就发展其实叫做效益主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对自己对全体 有益的事情你要努力去做，那带来快乐。对自己对全体没益的事情你不要去做，带来痛苦。所以追求快乐，减去痛苦，那是我们今天讲一般人一提功利主义，就是凡对己有利才做，凡要为我得到好处才做，变成唯利是图，变成自私自利，变成甚至不择手段投机取巧。我们一般用功利主义，所以有一些人批评基督徒，你们讲赏赐，讲天父的赏赐，讲将来的荣耀，和功利主义一般用法的自私自利没有两样，完全是为自己，这是错误的，这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知道神一定有赏赐，而我们的动机，我们去行善，我们去好行为，我们去显出美德，是因为上帝荣耀的爱充满我们，因为被上帝改变，因为被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活出来，那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爱。这样的表现，上帝是公平的，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正必须有赏赐，要不然就不公平。因为罪恶，上帝的公平、公义、公正必须审判，若上帝不审判罪恶，上帝就不公平，所以上帝必须审判罪恶。然而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办？他的慈爱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他的慈爱让耶稣死在十字架，受了我们罪应该有的审判和刑罚，显出上帝的公义，然后告诉世人上帝要跟人和好了，传和好的福音，我们劝人与神和好。若人真的肯虚心，真的肯哀痛承认你的罪，真的肯温柔向神柔顺，真的肯饥渴慕义寻求神所赐你的义，你就一切得赦免。神赐的弥赛亚，神差的基督，神儿子耶稣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了。但是如果你不肯接受，你拒绝接受，将来一定面对公义公平的审判，那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所以圣经提到那将来永恒白色宝座的审判，如果你没有耶稣的救恩，你自己承担你的罪，你跟神去交代，你怎么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我们一再的呼求，若有慕道的朋友赶快接受耶稣啊！赶快请神的儿子耶稣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的救主，一切的改变。当耶稣拯救你，这样的爱就激励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力量去行善？主要的动机就是上帝这样伟大的救恩，上帝已经把生命赐给我，我要靠上帝力量活出连续人的心情，活出圣洁清新的生活，活出和睦和平使众人平安和平的人生。我就愿意为真理去奋战，我愿意传扬真理，坚守真理，若有人逼迫，有人辱骂，我们知道上帝在纪念，上帝会赐赏赐，会保守。所以过去的先知，历世历代的先知，人都这样待他们。耶稣说，我们今天若走先知走过的脚中，其实也是主耶稣自己的脚中。主耶稣到地上来，到处传道，医病赶鬼，劝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回到神面前，脱离罪恶的路程，跟随神赐弥赛亚基督的脚踪。 当我们肯这样做，结果神一定会赐恩赐福。那么我就简单再把登山宝训讲的近前我再简单说一下，不但持续活在八福的描写中，我以前跟各位一再讲过，八福的第一福跟第八福动词是现在时态，第二福到第七福的动词啊，现在你们这个诗班跟以前诗班不一样哈，不过他们唱得很好。刚才我们主席讲诗班是什么啊，唱得很好听还是什么啊，应该表示诗班唱得不同凡响啊，他们真的不同凡响，感谢主啊。啊，你们这都是，我现在问你们问题啊，诗班啊，糟了，什么问题我忘记了哈。什么问题啊？哦哦，对对对对，第二，我还没问呢哈，那诗班好厉害哈。第二幅到第七幅，通通是未来时态。你们回去读英文圣经就很清楚啊。那代表基督徒在这些八幅的境界，它是继续不断，越来越进步的，越来越丰盛的。它不是十年前虚心向神虚心，邻里贫穷。真诚依靠神以后就算了啊，不行，天天如此，一碰到得罪神的马上哀痛认罪向神求赦免，向神的心一直是柔顺的，不是刚硬的，不断寻求神的意充满我们，然后你就活出那连续的生活，那清新的生活，那和睦的生活，活出坚持真理的人生，你就活在八福继续不断的蒙福的里面，然后你就经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的人生啊。我们也讲过了，文士法利赛人不杀人，不杀人，但是心中会嫉妒纷争恼恨恨人啊。我们基督徒不但不杀人，越来越被神恩典改变，那一种嫉妒人的心越来越除去，纷争的心恼恨的心越来越除去，如果还有是你不够追求，不够敬虔，不够在神面前让神完全掌管你，没有让主耶稣在你各面生活思想意念里面掌权啊，当你更多顺服耶稣，你就更经历改变啊，你也就不但不奸淫，你除去心中的淫念，越来越活在圣洁的生活中间啊，上帝的大能一定可以帮我们做到啊，不但不闹离婚，夫妻更加恩爱美好，不但不被试，不需要起试，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活在真诚实在的里面，不但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复别人，反能够饶恕爱怜仇敌，而且我们慢慢越来越真的肯暗中施舍周济贫困，我们暗中为许多人祷告祈求，我们为神的名祷告，为神的国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神的事工，为神的名，神的国常常祷告，也为人祷告，许多人心里刚硬不肯悔改，你为他们流泪，为他们进食，为他们迫切求神改变，特别是你的亲人，特别 若是你的配偶没有信主，若是你的父母没有信主，你的儿女没有信主，你要常常暗中为他们祈求祷告。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是我大概过两个礼拜要讲的，今天怎样看待神给我们的财物，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们人生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神渐渐给你累积财物，这些财物你是预备带到天上去，还是预备带到坟墓里面去？你是预备留在银行里面，还是能够留到永恒？这是下两个礼拜才讲的啊，不想听的下两个礼拜不要来啊。但是对你们有用的啊，有帮助的。你光存到银行有什么用啊？光存在地上有什么用啊？你走的时候一毛带不走啊，怎么存到天上？存在上帝那里，当你去的时候你是个小富翁啊。啊，我是讲真的哈，我是劝亲爱弟兄姊妹，免得到天上的时候都是乞丐，都是穷啊，穷，那个是真的穷啊，不是今天。今天我们要虚心，虚心的希腊文是什么？哎，又是四班答对，你们这边都睡着了啊。虚心的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邻里贫穷啊，今天要贫穷啊。对神我们是邻里无依无靠，依靠神。但你若真诚懂得积攒财宝在天，你到天上是富有的。好，这是可能要过三个礼拜，我两个礼拜不在啊。你们记住，不爱听的后面第三个礼拜不要来啊。但是你会失去积存天上财宝的方法和路线啊，那你自己很可惜了啊。那么主耶稣教导这些道理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实在成全不了的。我们这一些堕落的人啊，即使被神拯救了，罪恶的律还在我们里面呢。罪的律一直会跟我们心中愿意顺从神为善的律交战的啊。交战的结果，保罗讲一句各位都知道的话：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什么与我同在？哎，好，失败了哈。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什么与我同在？就有恶与我同在，啊！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为善的时候，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就征战了。为善的心被为恶的律所辖制，打到最后，打到最后。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肉体中犯罪的律总是把我们掳去，让我们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人间的悲惨。不过保罗后来讲一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所以登山宝训一个非常要紧的秘诀和关键，我也讲过好多遍了，还要再讲。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耶稣来是要干什么？成全律法。他自己成全了。旧约的预言描写弥赛亚的来到，他就来了。旧约讲到弥赛亚在地上行公义，好怜悯，耶稣在地上把神的真理都活出来。旧约预言弥赛亚要为罪人死，他就真的要钉上十字架，赦免救赎了我们这些罪人。弥赛亚要复活也应验了。所以耶稣来成全了律法一切的预言，成全了律法对于高标准道德的实现，还要成全一件事啊， 亲爱弟兄姊妹，就是你若真仰望他，依靠他，他要成全你，成全律法。到登山宝训后面我已经讲过的，凡祈求的就什么得着。这么重要的经文你们也不想背啊？很多人只背这一节的啊。凡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给他什么，寻找的就什么，寻见。当你真诚说，神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不恨人啊，那个人讨厌死了啊，看到他我就要跑。你去祷告，去求，说神啊，我就是爱不了，求你把爱给我。愿主耶稣十字架上为仇敌祷告，父啊，赦免他们的心，能够给我。好好祷告，祷告完，如果是在教会里的，当然大概不在教会里，万一在教会里的，下个礼拜你就故意坐他旁边去。如果我这跟许长老有什么过节啊，我下礼拜就要坐他旁边，然后看他两眼，你去经验上帝的改变，经验上帝给你的能力。我虽然自己爱不来，却经验上帝那种为仇敌去死的心。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合一。这是基督徒极其伟大美丽的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继续在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为真理，为主耶稣的名，能够坚持，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晋升，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完全，达到向天父的什么完全。这就是主耶稣的盼望。那这样子你也就能够明光照耀，你的光照亮在人间，能够容神一人。讲到这里啊，我要特别就是差不多十多天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发生，可能各位不太注意啊。十多天前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过世啊，这位基督徒88岁过世，看看哪一位认识，请打出来一位老姐妹的图像啊。有没有认识的？好，有人认识啊，大概比较年老年长一点的长老们认识，因为年轻都不认。88岁啊，这一位这个Elizabeth Elliot 啊，伊丽莎白艾勒特，这一个女士可以说是20世纪里面最伟大的基督徒女性之一。姐妹们，如果你们不认识啊，好好认识一下啊。为什么伟大呢？大约60年前啊，应该是59年半以前，美国有5个年轻人，他们有非常好的装备和前途，但是蒙上帝选召，他们要去南美洲西北角的厄瓜多尔去传福音。那边是土人啊，那一边没有开化的，所以5位年轻里面有1位是她的丈夫是带头的，这位James Elliot， 他带着同工4位5个年轻人，从美国就坐飞机到南美洲蛮荒之地去传福音。他们特别要向一个野蛮的民族，这个野蛮民族啊，现在很多简单叫做欧卡族，欧卡族啊，长一点叫做瓦欧达尼族，瓦欧达尼族，这一个族人呢，很野蛮的，跟外界常常他们族之间都是杀来杀去的， 这五个年轻人一到海滩，飞机降了，他下了飞机，结果 James Elliot 这是第一个看到他们，他就被一枪给刺死了，刺在心脏里面，然后四个人一同被杀害。这是大约59年半以前，在南美洲，这五个年轻人通通殉道，他们的目的是传福音给他们，救他们脱离黑暗，脱离他们族间的战争。那为什么这一个人了不起？他是他这个太太，就是第一个被杀死的太太，有一个十个月的女儿。这位太太心中肯完全饶恕这些土人，一点不恨他们，然后他就告诉他们的同工，我要去，我的丈夫死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到欧卡族那边去传扬福音。结果四个殉道里面的弟兄，有一个妹妹，有一个人的妹妹说我也去，他们两位姐妹带一个10岁女儿，他们学了会医学医药的一些，结果就果然回到这个杀害她丈夫的族里面，还有一个杀害她哥哥的族里面。他们没有杀她，她去了就用医疗传道，帮助那些生病的人，广传福音，过非常简单的生活。回去之后过了7年，第一本欧卡族文字的马可福音就翻译出来了。当然他们两个去感动很多宣教士跟着去，那这一次去他们土人没有杀他们，他们就生活在一起。这五个殉道士死后10年，整个村子都受感动，愿意信耶稣，全欧卡族这个村庄的百姓都愿意信耶稣。而且杀害这一个先生 James Elliot 两个土人做了教会的长老，一个做了牧师，一个以后做宣教师。所以他们做了牧师以后为他的孩子们还有别的孩子来施洗，在受害10周年的一天，全村办一个圣餐纪念礼拜，邀请很多来宾。那么这两个凶手做了长老，做了牧师的，一个叫做 Kimo， 一个叫做 Darren， 这两个人主持圣餐礼，全村都参加，只有两个病患不能动，得了严重肝病不便行动之外，通通参加这一次的圣餐纪念礼拜。大家看到这个真是留下许多感动的眼泪，上帝做奇妙的工。也许有人会问，那这一位 James Elliot 被杀了，四个先五个人都被杀了，他们得什么奖赏呢？不是牺牲了吗？我相信10周年大会他们在天上看，什么是最好的奖赏？人生70-80年一下就过去的，他们的短暂的时刻带来欧卡族全村都归族了，这在他们永恒中是永不衰残的冠冕和荣耀啊！神的赏赐不是照人的想法的，不是给你几吨的黄金，给你多少钻石，给你多少存款，那个是带不走的，那个是短暂的，那个只是今生好像拥有一下而已。能够在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在神那里的，这是神会有他的做法。 所以我相信这位 James Elliot 虽然殉道被杀死了，可是神给他的赏赐太大了。以后这一位 Darwin 这一位长老被他们公开差派，派去哪里？派到更蛮荒的山里面做宣教士。他们一些族常常打仗的，就派到仇敌的敌族里面那边去做宣教士，传讲神和平的福音，为他们做见证。他们是亲手杀死 James Elliot 的人，上帝改变他们，上帝带来极大的改变，作为真正的和睦。那么我们想到这里啊，前两天我的情绪相当低潮，低潮就是对于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哈，我前两次讲过了，果然就实现了，5-4通过全美国同性婚姻必须合法化，哪一州不合法化就变成不合法，有一点汽油吃力啊。所以昨天 Texas 州的州长马上起来反对啊，当然他会面临不少的麻烦了，因为这是最高法院。不过这也就是5-4一个人来决定全美国的立场，这是有点不公平啊。5-4那4-5只有9个大法官。但是不管怎样，这是美国的问题了啊。我们基督徒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楚坚定的立场。我倒蛮佩服穆迪纪念教会，我以前在芝加哥常去的啊，是纪念穆迪先生的教会，可以坐2000多人的，我在那边是已经30-40年前，那个时候都有2000人聚会，现在不晓得多少人。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叫做 Luther， 他昨天就在公开责备这件事情。他说这不仅直接违背圣经真理，更悖逆天伦，加速家庭价值体系的崩溃，这个美国是很危险的，搅乱了下一代的性别观念，对整个社会要继续堕落，直到道德破产。他说美国将要面临道德破产，他说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持守我们的信仰，忠于圣经的教导，委身于代祷祈求这些人的改变和上帝的怜悯，我们要对上帝至死忠心。所以我对这位路德牧师倒蛮佩服，昨天就公开发表他的言论，也有一封信也很感人的，这个是这个 Heather 这个Barvik 这位女士，这位 Heather 女士，她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给同志的社群人。她自己是被一对 同性婚姻的两位都是女的养大的。她写一封公开信，她说我从小2岁多因为我的妈妈是同性恋，就离开爸爸，以后跟另外一位女士生活在一起。她说，所以我从小受教导，支持同性婚姻。20多岁，曾经举牌，反对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在街上举牌。她说，但是后来，她本身不是同性恋，后来她结婚了，以后有4个孩子，看到4个孩子跟爸爸的美好关系，然后反省自己从小长大没有父亲的角色，没有父亲的影子。他说这是我心中一个长远的遗憾和痛苦。所以他写信给同志社群的人一个题目，说 你们的孩子正在受伤害中，你们的孩子正在受伤害中。所以他呼吁说要不要支持同性婚姻。他说我现在不支持同性婚姻，因为伤害你们的孩子啊，他总是缺少一个角色，不是缺少父亲的角色，就是缺少母亲的角色，是一个极其不健康不正常的状态。很不幸啊，昨天看到奥巴马总统居然非常高兴地支持这件事情，我上次没选他，下次也不会选他。那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确要爱有这样倾向的人，要帮助他们，真的要帮助他们，要用极大的爱心怎样把他们导上正途。但神的真理不能改，这是违背神真理的一种做法，非常为美国担心。这样下去，这位 Luther 牧师就说了，这是整个社会继续堕落，直到道德破产，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了。求主帮助我们，常为美国的社会祷告，为美国的敬畏神祷告。他们从不许在学校里面祷告，不许读圣经，在学校里面不许谈宗教，不许聚会，这是美国一路一路走到现在，越来越偏离神的真理，非常可悲的，非常危险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我本来还有一些要讲，我就快快结束吧。主耶稣的确要我们过敬虔的人生啊，除了刚才讲的，他也真希望我们施舍。请记住，施舍是在你对教会、对神奉献之外的善行。施舍跟你到教会，我们大概很多人都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啊，那这个十分之一之外的才叫施舍，连法利赛人都是如此。法利赛人除了一定所得奉献十分之一以外，他们还常常施舍周济贫穷。今天我们基督徒记住啊，你施舍不是你给神的奉献的里面，你要能够真诚乐意去帮助贫穷，所以那一种保罗说你要甘心乐意，你要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你要真正想到有人比你贫困，在许多难处中，在病痛中，在灾难中，你就乐意去帮助他。主耶稣只告诉我们施舍不要坐在人看，没有跟你讨论要不要施舍的问题，这是你去读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说要不要祷告，只是告诉你祷告不要变成演戏。主耶稣没有告诉你要不要进食，只是告诉你进食的时候要头发梳好，脸洗干净，别人看不出来，让你暗中的父看见。这个施舍在犹太人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救济贫困好像住在一个地方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住满30天的人一定要参加对那个社区的周祭，你被 甚至要求你住在那个社区满30天以上就要周祭，这是犹太人早期的规矩。那保罗到处为耶路撒冷贫困的基督徒去寻求外邦世界的帮助，所以在腓立比、在帖撒罗尼迦、在哥林多都有外邦基督徒，他们甘心乐意捐款去帮助耶路撒冷贫困的一些基督徒。那么当然这里请各位注意一句话，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被人看见得人的称赞，如果这样就已经得了赏赐了，就失去了天父的赏赐。我记得第五章一句话你们都很熟，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行为？好行为。所以好行为就是善事。那么善事到底要人看还是不要人看？要不要人看？第五章要不要人看？第六章要不要人看？那到底要不要人看？看你活在哪一章，是不是啊？其实是动机的问题。善事一定要行出来。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得一切的荣耀，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这是该行的。如果你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让人称赞我们的好行为，那你就得了你的赏赐了。你可以这样做，你得了地上的赏赐，你却失去了天上的赏赐，失去了神要给的赏赐了。祷告也是如此。有的人说祷告既然不要我们在十字路口，所以你到了饭店吃饭要不要谢饭？请回答。要。有没有人看见？天父还赏不赏赐？还赏赐啊，他不是要你在暗中吗？哈，又是动机的问题了，动机的问题啊。我们在饭馆吃饭啊，感谢祈祷，我们绝对不是表明我们的虔诚，我们是真诚献上我们的感恩啊。那别人看见，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乃是我们真的为饮食感谢。上帝若不赐下好的气候、好的雨水，现在气候大乱，很多地方真的吃不到东西了。我不大喜欢前两天听到有三个专家，一个是 Princeton 的专家，一个是 Stanford 的专家，一个是 UC Berkeley 的专家，三个专家预言第六次的物种大灭绝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物种啊？就是各位，不要像别人啊，你们要被灭绝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三个专家讲的。这是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人类面临极大的危机啊！那当然包括气候，包括物产，包括食物，包括各面。我不大了解他们的，这是三个顶尖的专家所做的一种预言啊。但是我想我们祷告、感恩、敬拜，那是蒙神悦纳的一种心态之下来做。禁食也是如此啊，希望各位你也学学禁食祷告，那是一种内心的负担迫切。如果你的丈夫没信主，请问你要怎么祷告？感谢主啊，至少四班答应了啊。你丈夫没信主，好好一个礼拜至少为他禁食祷告一次。 如果你的太太没信主，弟兄们，请问你要怎么祷告？还姐妹，姐妹不要答了哈，该弟兄了，弟兄去哪里了？你们弟兄们，太太还没信主，你要为他怎么祷告？好，感谢主啊！如果你真的太太还没信主，你要至少一个礼拜为他进食一次，神做工比你做工效果大太多了。儿女没信主，父母没信主，你在暗中为他们祷告，天父在暗中查看，必然什么？报答你。圣经要背熟一点啊，赏赐地方归赏赐，报答地方归报答，赏赐就是报答，不过用词不一样而已，要把它记住。我因为没有时间了啊，好吧，没时间我就不讲了啊。本来我还要讲一下，其实上帝乐意给每一位都有奖赏的，上帝的宽怀，上帝的大量，上帝的伟大，每一位上帝都预备很好的奖赏，只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人不要。亲爱弟兄姊妹啊，今生的七八十年是你要的机会，你不要那么轻潇洒轻脱，我什么都不要，我到天上看门就好了，扫地也可以，什么奖赏都不要，不要那么清高吧，上帝要给你，你不要到时候你后悔来不及啊！时间到，但是我再讲最后一个小见证就结束了，这是真的故事。几年前我忘记了，我那个时候还在 New Jersey， 我有机会到欧洲好几个华人教会去讲道，那就经过维也纳，哎，那一年正好莫扎特敏诞250年，整个维也纳都在开音乐会，都是演奏维也莫扎特的乐曲，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就买一票去听音乐会。去哪里听？去莫扎特6岁的时候在皇宫演奏的那个厅，现在变成小音乐厅，去听音乐啊，真是好听。那个厅不大，比我们这个稍微大一点啊。然后上面都是名的音乐家啊，唱的莫扎特名曲啊，非常的 enjoy。但没想到，坐在我前面一排一对夫妻，带他的6岁的儿子来听音乐会，一心想，我的儿子6岁，跟莫扎特一样啊。希望他听一听变成莫扎特，但没想到啊，他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这小孩在那里坐立不安啊，上面正在女高音唱这个《费加罗婚礼》，哦，唱得非常好，他跟爸爸说，爸爸我要上厕所，这爸爸没办法要上厕所，好吧，带他去吧，去了搞了半天回来了，哦，上面又有其他莫扎特曲在演了，他又闹了，爸爸我要吃点心啊！哎呀，这爸爸真是没办法，他在那边吵闹，把他带出去买点东西坐回来了，然后搞那边动半天，爸爸说，这样子吧，你躺我怀里安静睡一睡吧，哎，他果然在那边两下睡着了啊，这音乐变催眠曲了，给他睡着，一直睡到音乐会结束，给他叫醒了带回家。我就有很多感想了。上帝希望送每一位都有奖赏，都有很好的礼物，非常好的荣耀。比方说，将来上帝开一个非常盛大的古典音乐会，巴哈叫来，海顿叫来了，莫扎特也好，贝多芬也好，那些都是基督徒嘛，然后把所有这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叫来了，现在考一下，请问我们每一位的享受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诗班一样是吧？啊，诗班也不一样啊，啊，每一位享受不一样啊，亲爱弟兄姊妹啊， 到时候你别怪上帝，怎么我不懂啊？怎么他懂啊？啊，怎么许可你这么懂啊？你到时候你就享受不了了。你在今生花一点时间吧，花一点时间好好有功夫读读圣经嘛，到底神讲什么？你别都不懂啊，那神的真理一点都不懂。所以耶稣说自己不遵行，又教导人不遵行，他虽然在天国里没有被赶出去就好了，不过在天国里是什么？不是小的，是什么？最小的，这是耶稣讲的话嘛？最小，你这个 不会享受嘛？你这今生一点不懂，一点不懂，到时候神的工作一点不参与，神的事情一点不关心。亲爱弟兄姊妹，到时候你怪自己啊，你不能怪别人，不能怪别人。所以今生七八十年好好花时间读读圣经吧，好好求主改变你的人生，越来越近前，好好有机会参与在神的事工里面，你自己越来就越成长，越丰盛，将来听音乐会就都像诗班这么懂了。讲对讲错了？至少或者说都像许可立弟兄啊，或者许可立夫妇，他太太也很懂的啊，能够跟他们夫妇学习了。我这举例而已，将来你都得知道上帝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主人的快乐希望你都懂得享受，都能够非常满足在主耶稣预备的快乐中。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带领，让我们一生的路程越走越近前，一直到天父的完全，将来得见主的圣面，我们听见主耶稣的称赞，也能享受主耶稣所赐的快乐。愿你看顾带领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个人，赐福家庭，同走天路。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我们唱一节回应诗歌《耶稣的脚踪》。耶稣的脚踪，唱一节就好了哈。
我们听见主持神呼召来跟从我，我们看见救主的脚踪，领导中到何处，总要跟从。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
接下来我们来欢迎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刘方明跟王建春，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也许去接小孩去了。下一张哦，刘运鹏跟侯培，属于忍耐团契，欢迎，请坐。娜娜，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娜娜。你好，欢迎，谢谢。哦，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那个请以正跟敏敏。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夫妻是曾经在我们和平团契聚会过一阵子。那他们是很爱主的一对弟兄，一对夫妻。那他们现在是在美国人的教会聚会。不过今天他来跟我们认识认识，他的人生有一些改变，神给他不一样的呼召。我想以后我慢慢再介绍各位多认识他。那他愿意用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在社区来荣耀神。好，我们这还后面还有吗？没有。那有没有在相片里面介绍的，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没有，中间，后面有一位，等一下后面的。好，我们等一下新人稍微填一下资料。好，请坐。那前面有一起是不是？好好，我们前面还有一对夫妻。好，那这边还有没有？在我的左手边，哦，这边还有一位年轻人。好，欢迎欢迎，请坐。在我的左手边，哎，哇，很好，欢迎。好，请坐。等一下新人请麻烦到钢琴的前面，我们会有特别的一些跟你介绍我们教会，也会应该会请你们吃一顿午餐。这个是我们新的作风呀。好，就几件事情稍微报告一下。那个秋季的洗礼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所以在8月23号要举行，7月12号开始上课。所以希望像刚刚黄牧师鼓励的，如果你们对想要跟多认识也愿意委身，那就参加，跟可以在办公室报名。那我们的午餐基本上它的目的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团契的时间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跟牧师或者说其他的长老辅导，你们平常没有机会讲话的，大家可以聚一聚。第九项特别放在代祷里面，因为这项已经在我们的不论是周报或是祷告单上面已经放了很久。那这个我个人有很大的负担，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儿童事工上面写急需老师跟同工，所以各位，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看看神怎么样来呼召各位来服侍他。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默祷散会。接下来后面英文堂马上开始，新人记得到前面钢琴前面集合。